圆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，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，我是小贝，
我是蒙哥，大家好。哎，我想听众朋友听小贝损我啊，已经损了很多次了啊。小贝一直说约瑟是蒙哥心中的青春偶像啊，什么都是好的，什么都是对的，不是没有道理啊。因为在他怎么饶恕哥哥们这整个事件的处理上，显出他那个智慧真是不简单。哎，我们就先扯远一点，小贝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亚伯拉罕很有智慧，但是为什么他有智慧？亚伯拉罕有什么？
亚伯拉罕有什么？
嗯，
亚伯拉罕
是
撒来啊。
哎，我告诉你，他没有别的啊，他也有人生的经历啊。当他能年纪这么大的时候，能够拖家啊带眷的离开所居住之地，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，而且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这个不是一个年纪小小的人能够做得来的。所以你看约瑟的时候被卖出去的。亚伯拉罕他有他的智慧，他有他的家人，他有他丰富的人生经历。
嗯，
以撒有什么？以撒有好太太，这个利百加是不得了的一个奇女子。
那你这样讲，那是人家，我就刚才讲那亚伯拉罕的太太也不错，你就给就讲人家说明没有好太太。对
不是，这是至少我们就举出一件，行不行？就举出一件，
只举一件。
哎，这一件是非常非常明显的，因为亚伯拉罕很多事情呢，不见得是跟太太商量，也不见得是太太给他意见，但是在以撒和利百加的关系上面，利百加是个不得了的有智慧的奇女子。
嗯，
那雅各有什么呢？
雅各，
嗯，
雅各他有，就他儿子多，哎，
儿子多，问题多，这所有的问题啊，逼着他就是劳苦愁烦呢、啊，很多的路都是给逼出来的。他哥哥要杀他，他就逃；他岳父、他舅父欺负他，他一下娶了这么多的妻，生了这么多的儿，啊，有这么多的羊，这么多的困难，哎呦，这一路与神摔跤啊，一直摔摔摔摔到迦南地，结果儿子又被卖。
嗯，
所以雅各这个人是神亲手在不断的在调教他，这是没有话说的事。
嗯，
约瑟娶的是埃及祭司的女儿，
对，他这个
对对
这个外邦女子啊。
你说他尤其像对他哥哥的这种他内心的这种纠结，内心的交战，谁替他分析，谁替他排解？他可能打个电话问小贝吗？
没有人可以谈，他连他、哎、他的太太也根本不了解。
全埃及有谁能够替他出主意？有谁是认识神的？没有。
哦呦，他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哈。这个卫星电视可以看一看家乡的消息啊，完全一个人身处在异地，周围都是哈、啊、跟他谈不上什么话的人。
就像小贝，你一个人在国外，假如你没有结婚的话，你今天午饭吃什么？你知道吗？
我只要没有结婚的话，午饭应该是吃这个哈、啊、这个塔玛嘞，就是呢，这墨西哥菜。
那晚饭吃什么？
晚饭呢，大概就是吃汉堡了。
嗯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吃呢？
因为呢，我很有可能娶一个非裔美人呢、啊。
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这个约瑟心里面一切的苦恼，
对，
一切在那里反复思想的事情，连个谈话的对象都没有。然而他却能够这么有智慧的，以前我们节目也说过，答题啊，答到现在几乎题题都是满分的。
会不会
这个很不简单，
这会不会就是神他在这个圣经里面就这一段就在暗示我们，其实呢我们只要独处、嗯、能够跟神有很好的交通，神就会一路的带领，不用去问那个周围什么弟兄姐妹交通，那个都没有用的。
对别人我不知道，对我要是我中间没有个太太，要是我身边没有像小贝这种两肋插刀的好同工的话，那我早就不知道错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哎呦，这么一讲，好像觉得自己重要了起来。
当然重要起来，所以哎呀，这个约瑟这时候，至少我们能够看见，他给自己好几天的时间，把哥哥们关起来，
关起来，
啊、 关系了，免得做错事情，因为他一步棋下错，没有人能够帮助他的。
步错为步步错，哎，
你说他是宰相还能够做什么事情有错吗？哎，他虽然贵为宰相，他一切的事情行在神的面前，他对于自己心里在怎么样的状况之下才能够原谅他的哥哥，他在他哥哥身上需要看见什么样的表现才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，他是应该把全家接来，弟弟接来，老爸爸接来，还是把哥哥们都接来，接来之后这一切的事情中间种种复杂的恩怨情仇怎么处理，哎呦，他都得事先想好了，
恩恩怨怨，
嗯，所以你看这个饶恕啊，其实是非常有讲究的一件事啊，嗯，绝对不是一句话。所以小贝，你看看这个啊，旁边没有像小贝啊，像好妻子啊，这个能替你出主意的人呢。约瑟事到临头的时候啊，这里有一个诀窍，就是约瑟把他这些弟兄们呐，啊，哥哥们呢，都下在监狱里边多久啊？三天，嘿
嘿，三天的牢饭其实不长了，哎，
三天恐怕主要是为了他自己，嗯，到第三天
情绪才得以控制这样子，
因为你只有一个人做决定，
嗯，
因此你应当给自己时间，给自己多方的考虑，哪怕你觉得这事情一定是对的啊，你这封信一定要写，你这番话一定要说呢，啊，如果可能再给自己一点时间呢，
嗯，
有的时候真的有它的好处。
嗯，所以这个三天里面，约瑟可能就是关起门来在那边做禁食的祷告就对了。
哎呦，那倒不见得一定需要这样做。
嗯，
就像哎呀，在美国买东西，对不对？
嗯，
这女孩子去买东西啊，尤其她去买了之后拿回家啊，第一天穿穿，第二天试试，第三天再穿穿。如果都觉得不错，那就留下来。如果哎呀发现不太行啊，在店里面看得很漂亮，回家没这么喜欢。拿去退掉嘛。
哦，所以三天的试用期还是哈挺重要的，最后做最后的决定啊。
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，哎呀，这是我们另外一个这个办事的时候，尤其我们在国外啊，这个事情特别会露出我们的毛病。新来的学生他们要去办什么重要的事情，尤其是跟老师要谈话，或者有什么重要的问题要请教老师的时候，
嗯，
我都会劝他们呢，啊，要把你要讲的话先写下来啊，找个人练习练习，问问别人说这话应当怎样说，
嗯，哎呦，那你大家有没有听你的话呢？嗯，
那我就不晓得了，
我还要这么麻烦干什么，
看这个什么事情啊，看这事情，像我跟我太太，尤其我们早年开始服侍的时候啊，要去谈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，去探访一个人，
嗯，
有的时候确实有些交涉要办啊，那去的时候这个话应该怎么说，
哎呦，
要稍微操练一下，没有坏处的，真的没有坏处，嗯，这不是一个心机，而是这个嘴巴，不是每个人都这么紧的啊，嗯，有的时候话随口就溜出来。
嗯嗯，
那约瑟第三天要去见他哥哥，你想想看呐，啊，小贝，你今天带圣经没有？
没带。
哎呦，正好啊！我跟你讲，他的大意是什么，好不好？
大意，
他大意是说呢，我现在呢，对你们呐，有一个怀疑，觉得你们是迦南来的奸细啊，所以呢我决定这样做，把你们中间留下一个人，从你们中间扣一个人在监里，其余的人呢回到你们迦南地，你们所说的老父亲那里，把你们所说的小兄弟带来给我看，如果真有这个小兄弟，证明你们不是奸细，如果没有这个小兄弟呢，表示你们是奸细，表示你们有问题。
嗯
啊，这是一个大概的，他可能已经想好的，啊，
想三天只能想到这个程度的吗？啊，
哎，不见得，他这个当然说，这只是他整个计划的，你可以说付诸实行了，面对面下棋的第一步而已啊。只是这个话要怎么说，嗯，啊？头一句你说什么？最后一句你说什么？
哦，都要想清楚。
哎，你不能讲漏了，
嗯，
对不对？他们也不太敢问问题，你说完了，那就算了，那就算数了。
嗯，
是不是他们回家要是有问题，那不能说哎打个手机再问你啊。
哦，
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是约瑟，你第一句话说什么？
王朝马汉张龙赵虎，哎，
二山子小辈怎么样？
先把自己手下这些大员也叫出来，哎，这些他哥哥，反正他们也还不知道他是谁，对不对？在他们面前显显威风，
哦，你的意思就是说要吓唬吓唬他，
吓唬吓唬他，最好让他们屁滚尿流，稍微抱一点过去，他们总要付出一点代价嘛，对不对？我虽然不见会伤你们的皮肉，对不对？但是也让你们吓一吓，
约瑟没这样做，显然他觉得把他们关起来，关着两三天已经够吓他们了。
哎呦，这个就有一点哈，我觉得有点妇人之仁呢、啊。哎，
你少批评他，我就跟你说，如果这个办法是对的啊、嗯，如果这个方法是好的，那么你讲出话来的时候，你要怎么讲还有讲究来、嗯。你第一点要告诉他们什么？第一句说什么？最后一句说什么？两句点你猜得中的话，今天就放你过关。
哦，第一句话是哈。
什么？
听众朋友们
好，
大家好。
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，
又到了，对，下次再聊。这样，
哎，约瑟第一句话，从这个话你就晓得了，他是一个人去见他们，
嗯，
了不起带了一个传译，
嗯，
是不是？然后呢，
他
讲话的声音，
假装不会讲希伯来文就对了。
这个谜一直还没给他们揭破，
嗯。
这不是故意去骗的，因为事情真的是如此。
嗯，
像你的小孩会讲哪几种话？
哦，会讲就是这个英语啊，对不对？这个中文啊，家里会讲中文嘛，对不对？台语听得懂一些，
哦，那你跟你太太要是有一些最重要的事情。
哦，那我们通常就是讲啊比较艰深一点的台语。
啊，就是了，就是了。因为你们都是这个背景来的，然后孩子们没有完全学会这个语言，你们当然有这个自由可以去用它。
没错，嗯，
对不对？约瑟那时候已经是埃及的宰相，当弟兄来的时候，他已经是用埃及文说话，在埃及做事情。
嗯，
因此他需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感动，把这个面具去掉，把这层隔阂去掉。
嗯，
当他没有这样去掉的时候，他的良心也不会有什么责备。
嗯，
但是他去的时候。但是他去跟弟兄说话，他这个语气很重要，头一句说什么很重要，他头一句说什么很特别的话，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暗示。 哦，
哦，
他说我是敬畏神的，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。
这也没什么嘛，对不对？就拉关系，就说哎，我就像我们今天见面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遇见一些陌生人，对不对？到一个地方看对方的样子，诶，应该可能也是基督徒，这时候你就讲说，哎，我也是基督徒，哎，大家弟兄嘛，对不对？拉拉关系，诶，马上接下来就啊，我也是，哎呦，你在哪里信主？哎呦啊，一提啊啊，你是什么啊？你是什么会的啊？你是什么所的？哎，大家一提会所会所，大家稍微哎拉一拉关系，哎，谁谁谁，你认不认识啊？对不对？某某哪一个传道人他在哪里啊？啊，你知不知道？谈一谈就忽然一家亲起来。
你认不认识蒙哥是吧？
通常比较少去提这个，因为可能最后会得反效果这样。
哎，小贝，我问你啊，你现在你住的地方当然满街都是基督徒，当时这个全地有谁是侍奉耶和华敬畏神的人？谁啊？
反正就是他这个从这个哈犹太地这边来的人，
犹太地人来一共有几个？
就他这个一些兄弟们呢、啊，一看他们就是牧羊人嘛，对不对？那
想当年，他爷爷他爸爸。下埃及都心里想说，这地方的人一定不敬畏神，一定不认识神。
嗯，
十个哥哥被关在监狱里，约瑟这一句话下来啊，
嗯，
这十个哥哥如果还认识神，心里面如果还敬畏神的话，那么这句话对他们来说呢，就是
很安心呢、啊，
很安心。如果他们不认识神，远离神，这句话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看看这个连台好戏啊，还有的听啊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，我是小贝，
我是蒙哥，大家好。我们上次讲这个约瑟和他十个哥哥这台好戏啊，正讲到精彩的地方，节目时间没了。那时候我们说约瑟 心里打定主意事情要怎么办了呢，还得加上一件，就是话要怎么讲。他讲的头一句话是说，我是个敬畏神的人，这很重要。因为当时在全地除了他们家没有人服侍耶和华的，听见一个人敬畏神，这在哥哥的心里面有一定的影响和帮助。
你说这么一讲，哎，他们马上能够会做出比较，哎，不会到太害怕了，哎，知道这个算是自己人就对了嘛，
不知道自己人到什么地步，但是约瑟把这个话提出来也对他自己是一个提醒。
嗯，
这时候你心里面还剩下的报复啊、不平啊、情绪啊，有这个话压在前面
了，嗯，
是很重要的。
哦，
他把这个话一说出来，已经替自己立了一些线。我们现在虽然在下棋，我虽然对你们还不放心，但是整个的作为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来做的？敬畏神的情况之下来做的。
嗯，
他的哥哥没有提出这种要求，只是约瑟在他与哥哥来往的时候，这个是他的前提。我们最近这几集其实是在讲到饶恕，尤其亲人之间的饶恕。
嗯，
这个饶恕有一个前提是什么？我是个敬畏神的人。
哦，这个是大前提。哎，
这个是大前提。我们中间有一些过节，虽然你们现在还不知道我在说的是什么，但是呢，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。这里面是有一些行为上，有一些哎事情，我们需要把它搞清楚。搞清楚了之后，在这个敬畏神的原则之下弄清楚了呢，你我都可以存活了，没有问题。这个饶恕的事情一定办得成的。可是你必须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
嗯，
如果他的哥哥说我不敬畏神，哎，我这一辈子呢，连我亲弟弟我都敢卖。哎，这个不认识的人我敢去屠城，我才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存活不存活我不在乎。哎，嘿嘿，那你们中间呢，约瑟的饶恕也是没有价值的。
嗯，
所以你看，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前提啊。然后他把话讲得很清楚，你们如果是诚实人，我现在所要知道的其实只有这么多，你们是不是诚实的人？
诚实我就饶你，不诚实我就要办你就对了。
你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人？你在其他方面有没有任何的缺点？你的工作怎么样？你的事业怎么样？你的学业怎么样？那个在我们中间问题都小。
嗯，
我现在首先需要知道你们是不是诚实的人。
嗯，
哎，你们如果是诚实的人，好了，他就把他这个条件开出来了，可以留一个在监里。
嗯，
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，救你们家里的饥荒。你看看他这些话绝对是经过考量的，他可能还写过，因为他不能漏掉一件的。
嗯，
这个漏掉一件自己办事办不好也难过，他们回去有问题也没办法解决，他们来是要买粮，你得让他们把粮食带回去。可是粮食带回去之后，我要继续与你们保持联络，我最终的意义是要救你们，但是同时呢，我要对你们目前的为人有稍微的了解。
这个是一个，还算是一个条件就对了。
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，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。
哦，所以蒙哥是讲到底，讲到底，原谅人不是都没有条件？既然你要原谅就原谅嘛，对不对？你原谅人家又有条件，这样不，这不是
所谓不原谅是怎么回事？是因为在我心里面有的事情过不去。
哦，对呀，
那个事情过去，我自然就原谅，而不是这个事情弄得不明不白。我们也不在一个敬畏神的原则上来往，然后呢，我要硬逼着我自己说我原谅你，原谅你，其实到后来有很大的副作用。
哦，所以一个太太对于她曾经出轨的先生啊，
嘿，
跟她说，只要你自断祸根呐，我
哎呦，
还是有办法再跟你复合，这样也算是合情合理就对了，总要给一个说法嘛，对不对？
你看为什么很多的教会啊，弟兄姐妹闹过别扭再合在一起，以后他们中间再也没办法好好的做什么事。那不是因为他们彼此不愿意原谅，而是他们不懂得这个饶恕的艺术啊，其实是很重要。你看神要饶恕我们，他有一些真实的事情要办的。
嗯，
对不对？他必须要把我们的罪除去。那把我们的罪除去呢，你又必须要承认自己的罪。那你不，你既然要做好人做到底嘛，那为什么还一定要我承认我的罪你才要赦免我的罪呢？
那对呀，
不是，我已经赦免你的罪，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，可是你必须要接受下来。神给你开的条件很简单，约瑟在这个地方给他哥哥们开的条件很简单，你们现在是诚实人，把小弟弟带过来， 我现在只要知道小弟弟的安危，如果这个小弟弟没事，你们没把他害死啊，基本上呢我们中间的过去的事情呢啊是可以过去的。
他为什么觉得他的这些哈、啊、这些坏哥哥们连他的小弟弟要害呢？这也不太懂啊，对不对？
他如果害你，他为什么不害你弟弟？你们两个都是一个妈的嘛，
不一样啊。我小的时候，
你为什么不嫉妒他呢？
我小的时候啊，对不对？这些哥哥看我不顺眼，是因为我常常跟我的父亲打小报告啊，对不对？我父亲又特别疼爱我，对不对？可是我那个小弟弟，对不对？哎，从小
你不知道，你已经离开多少年，你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啊，对不对？你所有的凭据就是这么多，你向来没有对你哥哥怎么样，可是你的。这些哥哥们把你卖了，是不是？那这个基本的问题在那里，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情、嗯、你现在要我饶恕他们，神把你带到我面前来要我赦免你们，可以，可是有些事情至少我要弄清楚、
哦、弟弟害了没，万一他们老实讲说自从把那个倒数第二个小弟弟送走之后，我们后来又把那个最小给害了，那你说接下来就完全约瑟是绝对不会饶他们就对了，一定把他这个十哥哥都杀死。
不，那倒不见得、哦、可能粮食送去呢，救你家的饥荒，然后就算了、
哦、就
没有
圣经后来的事情，他们就不会大团圆。
那老雅各在不在呢？我是不是应该把老父亲接过来呢？如果把老父亲小弟弟都接过来，你们是不是要跟着过来，我们在一起在一个屋檐下怎么生活呢？这是他在想的事情。
嗯，
这是他在做的打算，他也在看神让这一切事情的发生底下是什么，底下我应该做多少、嗯、对不对？就好像你现在看见，哎，小贝看见啊，台湾同胞很大福音的需要，对不对、嗯、
也还好啦、
哎、也还好什么、嗯、那你是做一个台语节目呢、嗯、
台语节目那不够溜哦，怎么办呢、哎、很溜他又不想做、哎、
还是亲身飞回台湾去、
嗯、有空的时候可以为之一下倒是不错的、哎、
对啊，你看看吧，这一样的事情呢、啊、
嗯，
有这个机会，对不对、
嗯、
有这个需要、
嗯、
神把这个事情摆在你的面前、嗯、但是你到底要把自己投资进去多少、
嗯、
你所应该做的是什么、
嗯、
那个饶恕不饶恕啊，固然是基本问题，却不是事情的终结，也不是事情的目的。以后约瑟讲了很出名的话嘛，神为要保全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，神不是为了要我饶恕你们，
嗯，
固然我不饶恕你们这个事情不成，但是我要饶恕你们的同时呢，我自己心里面一定要知道，我饶不饶恕那个不是整个问题的中心。到了建筑我不想饶恕我也非得饶恕不行，而是说今天当我们再继续往前走的时候还有什么讲究，我现在的职分是什么，我现在当做的是什么，这些事情通通跟饶恕有关系，但是我绝对不能眼睛一闭双手一摊说好啦，过去的事情算了，就是咱们老中糊涂的地方就在这里了。
哦，我们总觉得饶恕就是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饶恕你还一堆话，那 对不
对？
就会饶得不够干净。哎，
我们在犯一个很肤浅的毛病。
嗯，
神要我们饶恕人，所以我们就饶恕人，因为神饶恕了我们，所以我们要饶恕人。
哦，对呀、
啊，这
就完了，都这么讲吗？对呀、
啊，这绝对不止如此啊！神饶恕我们，要我们干什么？
哎，就对，我们只要信他就饶我们嘛，对不对？给他个面子，对不对？哎，给神面子，就是神是礼尚往来的人，对不对？你给他面子，他也给你面子，对不对？大家啊，
神饶恕我们是要让我们做他的儿女，是要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，是要我们与他在将来的世界一同作王，是要把天上丰富的产业赐给我们，那才是饶恕的目的，那个饶恕才有真正的价值。
哎呦，还后面还这么多东西哦！
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、啊，你神如果这样对我们，那我们怎么对弟兄姐妹呢？你说，哎呀，别人欠我的我就算了，我免了人的债就行了。
哦，对呀、
啊，然后呢？
然后那就没有，你就饶了人家，就让他好好的过活嘛。
这还有一个啊，我又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，要你们彼此相爱、嗯。你不能说我免了他的债，我不要跟这个人在一起，我不要，我们以后不要见面，好不好？过去事情算了就算了，咱们就停在这里，好不好？
我已经做到这一点还不够啊，
当然不够了。
他还要这样的笑脸迎他，哎呦，
他不是笑脸迎他，我们在一起不在一起，你必须仰望神呐、啊。所谓饶恕呢，你们彼此都成了一个全新的角色，并且建造成灵宫啊。主乃活石，各房要联络的合适，不但要饶恕，还要联络的合适。要不然这个饶恕本身非但没有什么好处，还往往带出很多的副作用，因为那成了一句空话嘛。
哎呦， 那照你这样讲的话，举个例子，对不对？一对夫妻，对不对？结果有了一个小三，结果后来呢，搞得风风雨雨，最后这个太太决定原谅这个小三。很不幸，他们又通在一个教会聚会，难不成今后三个人还要以后再待在同样一个教会，以后每个主日还要在那边看来看去，这样多折磨人呢，对不对？
我举一个更好的例子，好不好？
更好的例子哦，你有小事就对了哦。
不是，想当年二战胜利，对不对？
对，
这个老蒋先生说饶恕日本人，
我在饶恕
这个饶恕有多大的实质在里边？到底他本身的目的是什么？清楚不清楚？
很清楚啊，
什么？
以德报怨，这种中国人的胸怀多大？怎么跟这个小日本比，对不对？你杀我打我没关系，我也不要你赔钱啊！你们回去我还买车票给你们坐回去，你看多好！而且最重要，在赢得国际的赞赏，怎么会没有效益？当然有效益啊！
那个所谓的饶恕，了不起就是讲到中国人的以德报怨，然后呢？以后日本人继续欺负中国人，
那你就不知道了。那以后后来中国初步的经济发展，给日本人借了很多钱，就后来都打算不还。只要日本人一稍微讨，马上讲你们过去，我们就是对你以德报怨，不然你们怎么战后能够发展呢？所以欠到今天还没有还他们。
我不是在说我们应该不应该那样做，我只是用这个来做例子，说一个言语上的饶恕，一个概念上的饶恕，不是真正的饶恕，里面有很大的副作用，里面仍然引出很多中错复杂的，
还是很恨他们就对了，
还是很恨。那我再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台湾同胞都知道228事件，
对，我们现在这个节目，我们的听众到底是哪些人呢？
就是隔岸观火的人听得才有劲儿。
哎呦，
这个228事件受害者与当权者都已经是上一代上两代的人了，
对，
饶恕了没有？饶恕了没有？
据说这个什么和平纪念公园也建了，对不对？
对对。
那这个什么后来的执政当局呢，也道过歉了。
但是饶恕了没有？
那当然还没有，对不对？这个国仇家恨，对不对？讲到的时候还是咬牙切齿啊。
所以我就说嘛，圣经里面要说饶恕啊，有很多很多的讲究。你从一个人与他周围的，尤其是亲人，你要能够把一个饶恕切实做到，这件事情足以能够使你和你的全家成圣啊，你知道吗？
哎呦，
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情，不要读到这个圣经就是觉得说约瑟饶恕他的哥哥就完了。这个饶恕里面有很多的讲究，但是当然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下回咱们继续看这一台好戏。我要
向山，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